牧师师母，众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很高兴今天站在新的这个圣台上面啊，这个感觉很不一样。以前呢是大学的讲堂啊，这个老师呢要向上仰啊，看大家。现在呢就感觉不一样。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父神，当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我们渴慕你的话，请你同时也打开我们的内心。实在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不是外在的许多这些的思想行为价值观，而是您的心意，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有能力见证荣耀你的名字，带领我们这荣耀啊，奉耶稣这个名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啊，这个最近这100年里边啊，人类最佳的发明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呢？手机。好啊，我想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讲，除了电脑之外，大概就是 GPS。GPS 知道吧？这个叫做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很宝贵啊。对我来说啊，我这个，不太敏感方向的人啊，这个太重要了。做一个传道人尤其重要啊，是这样子。那个非常好用。那么我最近10年里边呢，我用了3个 GPS 啊。第一步的 GPS 是那个 credit card 这个信用卡这个积分所得换取的啊。啊，可是这个带给我很大的头痛啊。啊，每每把我带到森林里面去，或者是在 city 哈、啊，在钢骨水泥的地方，根本不管用，所以就没了。那么第二个呢还不错，第二步还不错哈、基本上非常的忠心，不过也老了啊，一些新的发展区域根本没办法找到，所以也就没用了。那第三步呢，就是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女儿送给我的，挺好用，到现在还用着哈 但是我知道有那么一天它也会被淘汰，是这样子啊，再好像手机那样啊，有一天，不管是你现在用的什么手机啊，是什么 iPad 什么 iPhone 7是吧？还没出来，有一天都会被淘汰，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一种的手机或者有一种的 GPS 是绝对不会被淘汰的，是永远准确的、永远可靠的，是什么呢？我称它为是 GPS God Positioning System， 是上帝定位系统。好，在还没有谈下去之前呢，我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因为要谈今天谈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嘛，13到25节，必须得看前面讲什么东西啊，上文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一下啊。好啊，上文的信息啊，今天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彼得前书1章1到12节，基本上谈那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谈神的救恩啊。彼得正好像保罗那样啊，在他书信里边先把那个恩典啊，这个救恩先谈清楚之后，然后才谈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活呢。那彼得前书也是如此啊，前面12章基本上谈12节基本上谈就是什么叫得救，怎么样能够得救啊，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救恩带来活的盼望，彼得说什么活的盼望，就是不改变，永远不改变，我们信主的人这个救恩永远是随着我们的，感谢主。Amen。 完了之后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救恩的宝贵啊，这救恩的可靠啊，就算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啊，我们会面对很多试探撒旦的引诱，但是神都把它变成变相的祝福，从用试炼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就算面对试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也不用担心啊，仍然可以有喜乐，因为这救恩太宝贵太尊贵太永恒性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这回事情啊。所以基本上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第三点，刚才讲到说，我们在这个救恩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是很蒙恩的一群的人，这个是前面第12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接着下来从13节到25节讲些什么呢啊。我们再次用祈的方式来宣告啊，宣告不是读话的，是宣告神的话啊。我先请大家一起听啊，13节我先来。所以 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来。
作为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万族心里有了胆。
但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
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父亲传下来的君王的血中救出来，不是靠着为主爱自己的
本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
基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预知的，而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而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好让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
既然你们一生从圣灵而决定了自己的心里
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永活长存的道。
因为凡血肉之躯的，尽头不长，他人见我们站在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感谢我们的恩主啊！那上一回哈。或者是上文我们谈到的救恩啊，是多么宝贝啊，是我们得到的是不改变的啊。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那么你得到这个救恩之后，你是不是就待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呢？就等上天堂后人家抬着轿子把你送到天堂去呢？不是的，我们不是那么被动的啊。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那么宝贝，接下来彼得说，哎，我们得要做什么？我们得要做新的准备，我们新的要准备好，新的要准备好。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预备心有两方面，第一就是要谨慎自守，第二就是要专心盼望主的恩典。我会一个一个来看。换句话说，我们来跟随主啊，我们接受主的救恩之后不是那么马虎的，接下来我们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些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帮助，哎，太快了，要准备好你们的心啊。这英文是说 therefore get ready your mind for action 啊，就是把你心准备好干嘛，干活啊， for action。 我想请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图，这个 PowerPoint 这里，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是怎么回事？老小孩没错啊，当然这个是个病态的孩子，很可怜啊。他一生下来就他的那个身体的结构啊，本质上已经是个80岁的老人了。哎呀，这好可怜，对吧？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弟兄姊妹啊，有些时候会不会也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属灵孩子？有没有可能？我想我们都不要成为这样的属灵婴孩，老婴孩不会成长啊，不行啊。所以彼得在这提告诉大家说，你信了主，你得了救恩之后，你不要停留在获得救恩的阶段啊，你不要做属灵的婴孩，得要向前走，得要成长起来。那在原文的意思，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当时呢，这个中东嘛啊，一般人的服装就是穿了长袍子的啊，这个服装啊。那么，原文的意思，预备好是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袍子呢，把它折起来啊，那么把它系在腰间。换句话说，就预备要行动了啊，等同于我们今天呢，怎么样，把这个衣服的袖子啊，跟裤脚把它怎么样折起来，预备好就是要行动，哎，就这个意思啊，就是 get ready for action， 就这样子啊。不要停留在这个得救的救恩的阶段，是这样子啊。我想请问大家， 今天啊，你我在这里啊，请问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来，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不同啊？我不是说这外貌啊，我不是说外在的东西，我说你的灵性、你的生命，哎，有没有成长？我记得几年前我来的时候是头发是黑的啊，今天是白的，哎，这个没办法，这个我们大家都要 grow all gracefully 啊，我慢慢的要老化，但是我们的心灵呢、生命呢，思想一下这个啊，所以新的准备非常重要。好，我们看看有两方面，那第一方面，他不想转变啊。好，谨慎自守，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头脑要清醒啊，你不可以酗酒啊，你要非常的清醒 ，focus，stay alert， 这英文意思，谨慎自守很重要，预备专注在神的计划上面，不说其他东西的干扰啊，是这个意思。那当时彼得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要你看看他的背景，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一群住在这个土耳其地方的百姓，分散在本都啊、加帕多加啦、比推尼啊等等这些地方的人，非常的穷困，是第一点，没身份、没地位、没安全的保障，信了主之后遭受逼迫的一群的人。请大家想一想，当彼得说：“哎，请你好不好专注在神的事情上面？”这一般的人呢，连明天下一餐有什么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饭吃还不晓得。你要他们专注在什么计划上面吗？好不容易啊，按照我们今天这个马斯洛哈这个的，这个人类需求的理论来看，我们现在有身体上的需要，就是我们饿了得吃饭，困了得睡觉，基本的身体的需要。完了之后，安全啊。我住在这边，有没有人来攻击我？有没有人来偷窃？有没有人来杀害？有没有人来破坏我啊？等等，这些东西搞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有没有个爱的团契，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啊。完了之后，最后来谈你的理想等等。如果我们把那个自我的实现最高的那个啊，金字塔最高的自我实现当作是信仰或者上帝、认识上帝的话，大概当时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情况。我下一餐饭没得吃啊，你叫我来敬拜，你叫我来奉献，你叫我参加服事，怎么可能呢？是吗？按照马斯洛这样的人类需求的理论的话，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只要提醒大家，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蒙恩的人得到救恩的人是不一样的，得到救恩的人应该把这个东西呢，这个金字塔把它颠倒过来。耶稣说先什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这个是什么？信心的功课，很不一样，你发现到吗？啊，世人是追求这个，但是主要求我们，你先要相信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神都会给你。所以彼得在写的时候告诉他们：哎，请你专注在神的事工上面，其他的。你的安全的问题，你的保障的问题，你的身份的问题，我都给你搞定。但是你要先来敬畏，很不一样，同志们。信心的应用是先决的条件。你今天发现到吗？你没有去想的话，你不知道。你想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而不需要应用信心的，你知道吗？来到这里，反正有道可听，对吗？有诗班可唱啊。哎呀，待会就反正有中饭可吃，回去就有床可睡，完全好像不需要超越我们信心的。思考一下，基督帮助我们，在这种非常安逸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更是要给我们机会来自我超越，多一点的奉献，让别人得到帮助，超越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多一点的参与，勇敢的走出去，这都是无论是时间、金钱、才干各方面，都得要信心来操练来应用。你试试看。好，我们继续往下去思考哈。 所以彼得要求百姓说，你们要头脑要清醒，非常要清醒啊。下来这个人，我挺佩服他的啊，你看他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什么东西啊？许多的事物啊，但是他始终只看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不容易啊，今天呢，我们有太多东西要争取我们的注意了啊，我们今天要专注于神的事情，挺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到吗？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匆匆忙忙就要来崇拜或者去上班了，你的灵修祷告生活如何呢？很多东西想要占据你的时间，使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本来嘛，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哈，今天恐怕他这个地位已经不保了，在很多时候被其他东西所取代。诗篇23篇你们读过吧，对吧？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先相信下来这个版本你们也有看过，我们看看一下。这是新的诗篇23篇，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谁没有看过的举手啊，一起来读一读嘛，提醒我们一下。来，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窝中刷微博，领我在马桶上看微信，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抢红包领导我直到深夜。我虽然在那里都玩手机，也不怕没电，因为充电宝与我同在。你的转发，你的点赞都安慰我，在我朋友的面前，你为我开设微店，你用触屏绑了我的手，使我浮躁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 3G 4G 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有 WiFi 的房间里面直到永远。太写实了，对吧？太真的，真到我们都不敢相信耶和华好像不是我们的牧者。手机，这就是帮助我们。彼得说，我们蒙恩的人啊，头脑一定要清醒，不是手机，是耶和华要清醒。得救的人一定要清醒，清醒来干嘛呢？接下来彼得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清醒之后要专心盼望主的恩典，这是第二点啊，这是心里的准备的第二步。第一步就是头脑清醒，第二步就是专心盼望主的恩典啊，就是盼望主的救恩。为什么要专心盼望呢？第一，你想想看，我们的天父上帝，又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12节里边，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啊，毫无条件。完全无条件全力以赴的把自己摆上，为了救我们。所以你看这救恩呢，这主的恩典是何其的宝贵，因此我们要专心的盼望这个恩典，它是永远属于我们的。专心盼望这个恩典，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福分全然靠赖主的恩典。如果主没有救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属于主的人，我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所以要专心靠赖主的恩典，盼望主的恩典。第三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撒旦常常想尽办法要来欺骗我们，使我们对上帝的救恩感到模糊不清，使我们怀疑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在国内里面有很多拐骗小孩的事情，对吧？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撒旦也希望拐骗我们，使我们离开父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要专注盼望主的恩典，就这个意思。绝对这是那么宝贝的东西，抓住它，盯住它，围绕它，拥有它，保护它，不放掉。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怎么做心理准备。第一，头脑清醒。第二，专注在这个盼望，这个恩典下面，这个恩典永远不改变。这个恩典什么东西？就是救恩嘛，这救恩永不改变，永不改变，永远是我们的。所以不要被欺骗， 不要给撒旦所欺骗，很重要啊。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所以不可以专心，不可以分心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千万不可分心啊！还有就是 God positioning system GPS 啊，主的恩典是永远是我们要 key in 的那个，要输进去的那个的位置啊，那个的地址，主的恩典。上帝永远是保密到他的恩典里面去，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定位系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以主的恩典救恩作为我们得救之后的 GPS， 让主的恩典影响我们的一生的生活，我们的原理思想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这个人生观道德观，都是建基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面。这个就是 GPS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啊，定睛在主的恩典上面啊，就这个意思，很重要。好，让这个恩典引导我们，让这恩典鼓励我们，保护我们，衬托我们，引导我们，传载我们，带领我们，是这样子啊。好了，有了这些的心理的准备呢，就两方面嘛，就是首先头脑要清醒，谨慎持守；第二，专心盼望主恩典之外呢，接下来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要行动的啊。刚才只是心理的准备哦 ，prepare your heart for action. Now is the action. 啊，我们看这个行动。在行动方面呢，第一章十四到二十五节谈到三件事情：第一，要圣洁；第二，要敬畏；第三，要相爱。那首先，圣洁是对自己的，敬畏是对上帝的，相爱呢是对我们周围的人的。清楚啊，弟兄姊妹啊。三方面很立体的啊，对自己我们要圣洁要求，对上帝我们要敬畏，对其他人呢要相爱，这是彼得啊告诉我们的。好，心里做好准备之后，进入这三项。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做好准备，你头脑不清醒，你没有把焦点放在主的恩典的话，你绝对不会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做得好，既不圣洁，也不敬畏，更没有说相爱的生活。所以思考一下，你最近的生活是不是一塌糊涂啊？如果是的话，大概你心里没有做好准备，要重新的调整，对准的神的恩典，然后你才有可能有能力活出这三方面的这个生命来啊。好，我们一个个来看，要圣洁什么意思呢？十四到十六节。保罗彼得说，作为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但呢，召你们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很宝贝，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在原文的意思就基本上就是说分别开来的意思， to be separate， 分别开来，分别，你可以说分别开来为了主啊，为主而分别开来，就分别开来就是圣洁的意思啊。我给你一两个例证帮助你理解啊。我们知道美国的副总统 Mike Pence， Donald Trump 就不知道敢讲啊，但 Mike Pence 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他呢，这个非常注重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啊，作为一国之君呢、啊，他非常看重这个身份。他有一个所谓的守格培林规则啊，这样的一个的人生的原则。因为他守这个原则被人家取笑啊。这原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他说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太太在我旁边，我绝对不会单独跟一个女性吃饭。你说好不好？除非大家太太在我旁边，我绝对不会跟一个女性单独的吃饭。第一点，第二点，参加酒会，如果我太太不在我旁边的话，我绝对不参加任何的酒会，我牵涉到喝酒的这个场合，我是不会参加的。所以人家就笑他，在美国你知道吗？在美国那么开放的一个世界里边，他说你这是老古董了，哎，你这个是太守旧了，对吧？给人家取笑，但是这个麦克斯，这个麦克彭斯说 ：“No， 我为了保守我自己，为了上帝的缘故，你怎么笑我都没关系。”他真的是一个男子汉，对不对？ 我想请问在座的姐妹哈、啊，就太太的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丈夫，你这样的男朋友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你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呢，是不是？你说好不好啊？你趁机跟旁边那位讲一讲嘛，对吧？是很重要的原则，很棒啊，很棒，因为他宁愿得罪人，不愿得罪上帝。这就是my pants，感谢主。我希望他有一天成为美国的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这个的州万选叫阿霍克啊，这个弟兄，他被称为是现代的约瑟，你可以想象到啊。那么在印度尼西亚，你知道，就是双重的少数，第一就是少数的华人，第二是少数的基督徒，可以当曾经当过雅加达的市长啊，但是因为一些的政治的因素啊，他当然是被搞垮了啊，政治的因素，有人故意要把他拉下来，但是呢，他这个人很正直，很敬畏上帝，宁愿得罪人，不愿意得罪神，所以他不贪污，也不贿赂。很多回教徒，印度尼西亚是回教徒最多的国家，很多回教徒很爱他，很关心他，很支持他，很棒的一个人，所以他被称为是现代的约瑟，宁愿坐牢，也不要伤害到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人啊，中万学他好。为着这两个弟兄，我们感谢主啊，这是好的例证，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圣洁，就是分别开来为了主。那为何要圣洁呢？我们再接下来思考两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章十四节到，作为顺服的儿女，按句话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得到救恩的话，圣洁跟我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要圣洁，选择圣洁，分别开来为了主的缘故。第二，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因为神是圣洁，很宝贝的两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要如何圣洁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彼得告诉我们，你看看历史吧，啊，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以前的生活，弟兄姊妹回想一下啊，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思想一下，我很难想象我今天会站在讲台上，我可以跟你讲，感谢主的救恩。彼得说不要回到以前的生活， make a U-turn、啊，圣洁生活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啊。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与未蒙恩典得救之前是截然不同的。蒙恩的人不再受到旧有的观念所影响，我们不再放纵私欲，不被这东西所捆绑。以前是没办法，你不知道，你没有真理，你没有力量，你以为那是真道。可是现在信了主之后，你明白了，有真理引导你，有圣灵催逼你，所以你能够。所以难怪啊，用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我上次讲过十一到十四节的概念，这个恩典救恩要提醒我们，要教导我们向不敬虔的思想和世俗的情欲讲 no， 不啊，很宝贝。所以彼得说你要如何圣洁呢？首先看看历史，你千万不要回到以前的生活里面去啊！你有能力讲不的啊。接下来除了看历史之外呢，你还要知道范畴啊，圣洁的范畴是什么？彼得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呢，在方便的时候，在很多人的时候，在礼拜堂的时候，在喜欢的事情上面，在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面，我们才圣洁啊，分别开来。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随便。但是彼得说，在一切所行的 everything，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whatever you do 都要圣洁。彼得说圣洁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影响我们一切，很重要啊。好，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如何圣洁呢？就是要 谁目标效法神啊。圣经说，但那招领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比较圣洁，谁比较圣洁的话，请你跟耶稣来比较，不要跟别人比较。人比人气死人，而且人比人的时候会造成律法主义的那个危机的存在。你看，我比你圣洁，我比你厉害，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子的？不对，这种心态是错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的是跟主来比较，常常在神面前感觉亏欠，因为这缘故，常常要抱住的恩典，谨慎自守，这是对的。有一个作者叫 Thomas Wright 说一句话，他说：“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你所敬拜的东西。如果你敬拜金牛座的话，你越来越像金钱。你的脑子里面想的是钱，眼睛发出来也是钱的亮光。但是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上帝那里呢，你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讲的是对的啊，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好了，第一点，我们要圣洁。这个是在心里做好准备之后，主的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成果。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敬畏。好，要敬畏。彼得前书第一章17-21节，来，请大家一起来宣告1、2、3。既然敬畏不是恐惧，当然英文用那个 fear 那个动词 fear， 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害怕的意思，对吗？但其实那个 fear 的原文的意思不是叫 fear 害怕，而是健康的尊敬，对上帝的那个伟大，那个伟大性啊，感到非常的那个惊叹，这个叫做敬畏啊。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敬畏。恐惧啊，变成是撒旦的信心啊！撒旦对上帝也相信呢，他相信上帝的存在，鬼魔相信上帝的存在，可是却不相信他，害怕他，远离他，不接受他的救恩，所以他就变成是魔鬼撒旦，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有那种的害怕，害怕的心是鬼魔的心思，我们要有的是那种敬畏、健康的尊敬。对上帝的尊敬是很重要的啊！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即使是没有人看见，也坚持做正确的事，因为他知道神看见，因此他心里面敬畏神。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举一个例子，网络上的讯息太多了，太丰富了，太复杂了。想想看，一个年轻人上网，毫无节制的上网，他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怎么样的那一个的试探跟引诱？在座中，我相信你们也有机会出门公干，对不对？我上次好像也讲过这个啊。出门公干之前呢，弟兄尤其是哈，请你好不好，先跟你的小组的组员，或者跟家庭的成员，或者你的组内的好的弟兄姊妹先沟通一下啊！我现在要去某某国家哈、某个地方公干了，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持守这个敬畏上帝的心，很重要。我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朋友，他也算是我的属灵的一个的前辈跟一个的朋友啊。他每一次出门啊，都得要先跟当中的太太之外，还要跟教会一般弟兄姊妹讲啊，就是为了这个。他是很刚强、很有能力、很使用的传道人，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说：“我还是可能有软弱的，求你，请你们为我祷告。”到什么地方他就报告：“哦，我现在到某个酒店啊、下榻了啊，所以请大家啊、特别为我这时来祷告。”遇到试探你就说：“你特别为我这时来祷告。”其实约翰卫斯理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小组，知道吗？不查经，不做任何事情，当然他有小组查经啊。但在特别小组里边呢，他就跟3-5个弟兄姊妹啊特别要好的，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呢？肝胆相照啊！一来每周聚会一次，一见面的时候马上就问问题：“某某弟兄， 你最近犯了什么罪？可以跟我分享吗？你面对什么困难？你面对什么试探没有？你怎么胜过他？哇，你想想看，如果有这样的小组的话，你还敢去犯罪吗？所以你可以了解威士忌他为什么可以在十八世纪可以改变成英国的社会，酗酒不得了，放荡的不得了的一个社会，一百年里面完全改变，面目全非。主的临在当中，什么话来当中？因为人敬畏上帝。我不是，我好像有讲过，有一次我到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呢，我在一家航空公司里面工作啊，有一次到新加坡去公干，训练，那么住在一间酒店里面，半夜的时候我看着时间12点了啊，有人敲门，然后跟我传递进一张卡片，卡片上很明显的写的是按摩服务啊，然后有人就讲说，先生，请你要服务吗？3更半夜哦，远离我太太很远哦，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哦，你受得了吗，弟兄姊妹？敬畏上帝，我们都要彼此的努力啊！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因此我们需要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走这个的面对这个挑战跟困难。所以彼得提醒我们啊，敬畏。好，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啊！如果陷入试探里面，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一下这个，为何单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呢？因为首先父神是我们人类行为公正的审判者，这是17节讲的。然后从18到21节他讲了，因为我们蒙了他的恩而得救的啊，讲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两个都得要平衡，你发现到吗？讲神是我们审判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你为什么要在红绿灯的前面，在比如说3更半夜嘛，没有车的时候，那个前面红绿灯是绿红灯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为什么你会停下来？有两个答案呢，一个就是我怕被怎么样，被警察抓到嘛，我怕被拍到嘛，对吧？所以我停了。还有没有更好的原因？因为我要负责任，对吗？我开车得要小心负责任，对自己、对自己家庭、对别人负责任，不然我撞车怎么办？伤害到人怎么办？对吗？所以你看，这两个不同的思想都在这一边。第一，因为神是审判我的神，所以我不随便，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保罗说。那第二点呢，更好，我就是说，因为我们蒙了他的恩典呢，所以我要敬畏，我要感恩，对吗？那这两者不可缺少啊，缺一不可。而且不可以过分强调任何一个，这二合一的东西很重要啊！我今天所以敬畏，是因为神是我们审判者，更为重要就是我要感谢主，他救了我，我以感恩的心来度日，对吧？哎，这两个平衡就对了啊！所以要从敬畏的心，所以一个人啊，君子呢，如果在小事上能够敬畏上帝，在大事上他也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办公室里面。要引印一个证件啊，是为你自己用的，不是给公司用的。请问你会不会付钱？你说只是那么一张纸吧？哎，那个只是5分钱的事情嘛，对吗？又没人看见，随便一点可以吗？可以吗，兄弟们？是这样。如果你能够在小市场中心的话，大市场也中心。圣经说，在小市场敬畏上帝。大事上你也会敬畏，同样的一个的原则，不管是大小事情我都敬畏，因为神是我的审判者，因为我要感谢主的恩典救赎我，我是蒙恩的人，我干嘛要做这种事情？我要感恩，感恩都来不及。好，我们再往下思考第三点，最后一点啊，要相爱，要圣洁，圣洁是对自己的，要敬畏是对上帝的，要相爱是对别人的。好，彼得前书1章20到25节，我们用启示的方式来读一遍。既然你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洁清洁的心彼此确实相爱来。 凡血肉躯的尽多有草，它的一切荣美像草的花，草比枯干，花比凋谢，永远长存。这话就传给他们的福音。好，讲到彼此确实相爱，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确实相爱呢？按照彼得这里所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顺从了真理，洁净的心灵，能，大家讲能，对，能真诚爱弟兄。我们能真诚爱弟兄，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我们能真诚爱弟兄，按照真理来说是什么？因顺从的真理嘛，因为你心里面有真理在内心里面吧，啊，这是彼得的概念。保罗的概念在提多书第二章11-14节，我们之所以能够向罪恶、向世俗的情欲说不，是因为什么？恩典教导我。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吗？在这里啊，同样的，一个是顺服真理，一个是恩典。恩典跟真理其实是可以贯通在一块的啊。换句话说，有真理，有恩典，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可以向罪恶、向任何东西说 no， 可以选择爱别人。这个意思是真理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做我们本来不能做的事情。感谢主，而圣灵在我们里面，感谢主。第二点就是因为你们蒙了重生啊，这其实一样的概念啊，有真理，你重生了，你是属于主的，有圣灵的同在，这个恩典要教导你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能够确实的相爱。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爱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你能够，你选择去相爱。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彼得怎么样教我们相爱。他给爱下了一个定义啊，他说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确实相爱。三点，第一点就是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对，三方面啊，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三方面怎么讲？彼得相爱的定义，爱是真诚的，就换句话说，不是虚假的，没有隐藏的意程，没有其他的原因啊，没有条件性的啊，这是一点真诚。那么相爱是清洁的，又怎么说呢？当爱是清洁的话，它就不会导致人去犯罪，对吗？你没有想过，你爱一个人，你爱你的孩子，会导致他去犯罪？你没有想过，怎么样的爱使一个人去犯罪呢？无非不是什么溺爱，对吗？这个所谓放纵、姑息，你以为那个是爱，那不是真正的爱。彼得说，我们要有清洁的爱，啊，是极不放纵，也不溺爱，也不姑息的爱。有些时候，你爱一个人，你得要谴责他；你爱一个人，你得要提醒他啊。可能当时候不是很受欢迎，但是你得要这么说，这么做。很不容易，尤其我们华人，我们怕得罪人，不喜欢得罪人。但是如果你要爱他的话，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得要提醒他。还有，确实的，爱是确实的，换句话说，需要花心思付代价的，确实的，不是虚假的，只是口讲讲话的，是确实的。哎呦，这个爱不容易啊，你得要怎么样？预备拥抱痛苦。你说爱是很痛苦的啊，你得要学习拥抱这痛苦。而且爱有些时候你要承担亏损，爱有些时候你要承受被误解。请问你能够爱到被误解吗？换成说你得要承受啊，你为了爱他缘故，你就默默一个人承担啊，承受这个被误解的那个可能性啊，甚至要亏损。请问谁是最好的模范？我们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没有条件，自己承担，自己受，自己上十字架，为了什么？确实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主也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们人做不到，我觉得太，我们在学习哈，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的学习。当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当真理释放我们，当主的恩典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步步往这方面来思考。 来进步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是主的恩典，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是这样子啊。做一个结论：圣洁、敬畏、相爱这些生活的伦理的基础啊，就是救恩，就是恩典，我们的恩典的神学。这恩典的神学不清楚的话，生活伦理就出现问题，明白是吧？所以彼得为什么要先告诉大家什么叫救恩？讲完这个之后再讲你要怎么生活？因为你前者没有搞清楚的话，这个因果关系啊，没有搞清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哈。我们来看下一个，更加明白。救恩是基础，使我们对自己圣洁，对上帝敬畏，对别人相爱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救恩，恩典清楚了，我们才可能有这三方面的生命的展现啊。最后第二个啊，在应用方面，蒙恩之后的人生啊，大总结两件事情。其实我们跟随主不复杂，两件事情搞清楚你的 GPS， God Positioning System， 上帝定位系统，把你定在哪里呢？什么恩典？所以你就把焦点放注在神的恩典，头脑清醒，专注在神的主的恩典上面，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开始怎么样活？行动怎么活呢？对自己要求圣洁，对上帝心存敬畏，对别人产生相爱的心。相爱啊，刚才讲的就是真实的啊，是那不会带来犯罪的啊，是心清洁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两方面。这弟兄姊妹清楚了哈，就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哈，我们做大主恩典的人，两件事情 ，GPS 跟活。请问你的 GPS 在什么地方？专心盼望主的恩典，然后你就这么活啊。最后的一讲啊 ，GPS 活要影响什么呢？你的侍奉，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学业，你的休闲活动。其他的事业各方面都要影响，因为我们这整个神圣呢，是建立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面，很死的，很有能力，因为不是你有能力，是主的灵在当中，真理是使你得到释放，而且恩典教导你怎么样过生活。感不感恩？我们要感恩，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弟兄在神面前，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第一，请问你清楚你的救恩吗？如果今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把握上天堂得永生呢？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请你跟你的牧师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第二，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人，你蒙了主的救恩的人，请你思考你的 GPS 那个地址是放在什么地方？是在主的恩典吗？还是在其他地方？如果放错地方，你的人生也是往其他不合乎神心的方向来前进，因此就没办法活，没办法过圣洁生活、敬畏上帝的生活、相爱的生活。请你思考在神面前，抓住这个机会，在还没有离开礼拜堂之前，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搞清楚你的 GPS， 搞清楚你应该怎么活。父神，请你赦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常常不太清楚您给我们的方向。就感谢你透过彼得前书13-25节，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主的救恩的事上，并且在地上面靠主的能力展现我们圣洁、敬畏跟相爱的生命。主，请你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以你的恩典相称，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兄姊妹一起加油好吗？Yes， 学习感谢主。